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进行传道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传道书第七章，讲的是有关纪念的事，一个人如何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懂得纪念别人，纪念别人所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也让他的人生成为将来别人可以纪念的。在第七章第十五节，经文提到，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二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讨论纪念的时候，不是我们所做有意义有价值好的事情都会被别人一样的看重和珍惜，有很多的时候行义反而灭亡，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恶人行恶，他们的人生倒是顺利亨通美满。所以呢，传道者在这里十六十七节他说了两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不要行义过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呢？不是好的事，合乎正义、公理、合神心意的事，我们都要急切热忱地去做吗？在智慧书里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提到当我们做所谓对的事情，对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它必须在对的时间。比如说耕种，耕种好像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耕种如果发生在收割的季节，那么耕种撒种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了。这里他提到行义过分，指的呢是一个人不懂得分辨合适的时间，不懂得判断怎么样是合适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劝告一个人，他应该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子做，劝告长辈，劝告朋友，有不同的方式，说不定也应该在不同的时间来进行。不要以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就非常急切，非常直接，甚至于我们的话语没有修饰，我们的态度不够谦卑或恭敬，而导致于一件美事最后却成了一件过分行义的事。这是这里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或者是程序或者是方式的疏于考虑，就是所谓的自逞智慧。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不会被别人来接受，甚至于更多的时候会招致一些负面的效果。传道者在这里说我们会自取败亡。如果行义过分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行恶过分呢？我们不是所有的恶都不当行吗？的确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应该要远离恶事，可是呢，智慧文学里头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恶人，可是呢， 有一些人会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就自暴自弃，既然我是罪人，我是恶人，那我何必要好自为之，我何必要取悦于神呢？我就在我的人生当中尽情享乐，我把所有别人的财富名利，别人所有的都当成自己的。那这就是七章十七节所谈的行恶过分，认为我们既然是罪人，我们是恶人，我们就放任自己在最终沉沦。传道者说，这是行恶过分，这是为人愚昧。本来我们就要面对罪最终的结局，也就是死亡。可是当我们为人愚昧，当我们行恶过分，我们招致人和神的怒气。传道者说，我们会不到原来的那个定期而死。七章十八节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十八节里头提到两个，一个他称为这个，一个他称为那个。所谓的这个和那个，其实是十六、十七节里头所提到的，一个是行义，一个是行恶。在这两个当中，他说两个都要持守，都不要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勉励行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个恶人，在行恶的事上，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会常常过分，我们放纵自己。所以呢，要一直记得这两件事情，然后在这两者当中，因为它提醒我们的限制，提醒我们，我们不管在行义和行恶的事上，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向罪恶靠拢和沉沦。如果我们懂得在这两个当中持守不松手，我们会学习敬畏神，因为在这两个当中，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的本质，我们的限制。七章十九节说，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虽然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这些行义的人或者自称智慧，所以他们在行义当中，在行义之后他们灭亡了。但是传道者提醒人，不要小看智慧的力量。如果我们在行义以及我们可能行恶的事上，我们学习敬畏神，因此我们多有智慧。智慧呢，会使我们比城中十个官长要更有能力。讲到纪念，很大的程度，如果是人生在世的时候，谈的其实就是影响力。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死了之后，他的名字，他的生平事迹，有多少被人纪念，其实就是这个人他的影响力。传道者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影响力呢，要大过于现在十个掌大权的官长。七章二十节，回到原来那个行恶过分的那个题目，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们自己在做，以及我们看待别人在做的事上，我们就要懂得小心谨慎。二十一节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为什么别人所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们也是有限制的软弱的人，不要单靠我们自己的评断。如果我们常常没有智慧，我们在行义的事上不见得非常聪明，我们在行恶的事上常常又没有节制，如果是这样子，让我们来听别人所说的话，做最终的判断， 其实是非常荒谬，没有智慧的。第二个理由呢，是所有的这些人，特别是在我们的权柄之下的这些人，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有抱怨，会有发泄，甚至于像这里所说的咒诅。这些人呢，和我们一样，也有限制，也有软弱，所以呢，人所说的话不要太放在心上。22节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他说，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在人所说的话当中，有许多的虚假，有许多的发泄，其实不是真正要刻意要咒诅，说不定是一时没有勒住人的口舌，以至于我们在言辞上面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他说这一些呢，如果我们不听，不放在心上，其实它很快就过去。不要让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小事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如果这些小事影响了我们，影响我们做事情的原则，影响我们如何待人接物，这样子呢，我们的人生不容易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刚刚上面的讨论里头，我们发现智慧其实在一个人他可以成为被纪念的人这件事上是何等的重要，因此要追求智慧。第七章第23节，传道者说道，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智慧虽然宝贵，虽然重要，可是呢，传道者却说，当他追求智慧的时候，智慧离他非常的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一方面，这是对智慧本质认识的一个感叹。当我们越多越深刻地明白神的心意和道理，神做事的原则、规划和目的，我们就真的是越来越佩服神的智慧，也越来越感叹人智慧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传道者要谈的是人在智慧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在第七章第25节，他开始描绘为什么智慧会离他这么的远。他说，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他提到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不是一般的妇人，这个妇人在传道书、在箴言、在整个以色列的智慧文学里头讲的是那个淫妇，是那个外女，是那个与神的智慧敌对的愚昧。 换句话说，是和神的价值观、神所喜悦的、敌对的那个罪恶的势力和思想。他说，当我们在寻求智慧的时候，我们面对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比死还苦。他的心里头所有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喜乐平安，而是苦难和苦毒。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他在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呢会被他缠住了。我们一心渴望得到智慧，因为智慧让我们的人生产生意义和价值，甚至于当我们的人生成为过去，成为历史，会有人纪念。然而在寻求智慧，在判断哪一些事情是合宜的，是当做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危险可怕的敌人，他要网罗我们，他要缠住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的手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这是为什么智慧会离我们非常的远，万事之理会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好像深不可测的理由。第七章第二十七节，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表面上看起来，如果我们按照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好像传道者在这里对于男人，男人的智慧，男人的正直要比较看重，对于女人的诚实、正直和智慧好像比较不相信。其实在这里，如果我们按照和合本的翻译，这里是非常典型智慧文学的语言。当他提到一千个男子当中，他好像只能够找到一个正直的人，这里要表达的当然是那个稀少。事实上呢，我们会发现，人如果扪心自问，或者我们看着前面第七章刚刚的讨论，为什么智慧会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呢？因为我们有私欲，因为我们有罪的缠绕，所以造成我们在思想判断上面，我们很难按着神原来所定的那个智慧的原则来依循。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是正直人，结果当然是智慧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所以如果我们男人在这里读到，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这节经文来向女人们证明，在圣经当中男人要比女人有价值，我们大概就非常非常的忽略原来这节经文所要说的。他要说的是，在人当中正直的人几乎是找不到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我们被那个比死还苦的妇人所网罗了，我们被他所捆绑了，我们成为他的俘虏，接受他的计谋，接受他的建议，我们远离神。在这里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追逐智慧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断地去寻找，好像智慧这个万事之理躲藏在一个非常遥远不可及的地方。不过传道者提醒我们，其实智慧没有这么的难。智慧之所以会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有许多的巧计，我们的心被网罗了，被罪缠住了，被与神为敌的那个外女、那个淫妇、那个愚昧和狂妄所俘虏，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智慧原来就在我们的周围。当然，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我们所做的 不会讨神喜悦，至终呢也不会被神纪念。第八章第一节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有一个人，他是智慧人，他就可以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传道者问道，谁像那样子的智慧人呢？如果一个人他是有智慧的，他的脸会发光，他脸上的怒气不常存在。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心里头有定见，即便时局不是那么的顺利，可是他知道如何处丰富和卑贱。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当他提到这个之后，非常特别的是第八章第二节开始，他提到，他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为什么提到要遵守王的命令呢？为什么在这个智慧纪念的讨论当中谈到王呢？因为智慧和影响力有关。在人的社会当中，在古代以色列的情境里头，王当然是人的社会里头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王的权力等不等于我们所谈的纪念？这是在这里讨论的一个话题。首先，他说你要遵守王的命令，不单因为他拥有极大的权力，所以第八章第三节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因为王拥有极大的权力，因为他做事情他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他不需要再听其他的人，他不需要再向其他的人负责。所以呢，在这样子有权力的人面前呢，要小心，要谨慎。谁晓得王是不是一个智慧人呢？如果他是的话，他可以晓得事情的解释，他脸应该会发光，他脸上的暴气应该会改变。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他不是一个智慧人，他不知道事情的解释，他脸上的暴气当然就不会因此改变。一个心里头充满愤怒，脸上有残暴之气的王，不会是一个叫人觉得舒服愉快的王。在这样子的王面前，当然我们要谨慎，遵守王的命令。但是这里提到王有另外一个理由，这里讲到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一方面，他好像描述的王的权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要谨言慎行。然而传道者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向着神来负一切的责任，至终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说话行事等等，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也许这个王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叫我们一时我们不能够胜过，然而那不是我们真正要顺服的理由。这里提到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我们的一生至终向神负责，我们之所以遵守这个人这样子的命令指示和想法，最终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当我们在神面前起誓要服侍王，特别是在以色列的环境当中，因为这些王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众臣民指着神起誓，他们要服侍这王。所以他们不是单单降服在王的权力之下，更是降服在神的权力之下。第八章第五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这里提到的遵守命令显然有两层的意义，一个是王的命令， 因为王有权力，所以如果你遵守王的命令，当然不会经历祸患。但是呢，这里的命令有第二层的含义，指的是神的命令。当王的命令和神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他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一方面，你要向王负责，遵守王的命令；另外一方面，你要向神负责，遵守神的命令。在这个当中，是我们需要辨明时候和定理的，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遵守王的命令，以至于你在世的时候可以在王面前不经历祸患，并且让你所作所为成为将来世世代代人会纪念的。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第八章第六节回到一个我们在第三章就已经谈过的观念，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虽然有人的苦难重压在人的身上，但是呢，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回到神的面前，按着他的心意来解读，来判断那个时候和定理。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八章第七节，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在这里，传道者提到，虽然王有权力，虽然没有人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但是在王背后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神，他有绝对的权力。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可以掌管人的生死，因为他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行事，可是他其实不能够真正掌管生命，因为他不能够把生命留住。事实上呢，他也没有办法掌管他自己的死期。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人在世要努力留下可以纪念的事，不是侍奉眼前的王而已，而是要侍奉那背后拥有更高绝对权力的神。是神叫我们的生命值得纪念。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